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你是一位信实的主。
主，你是一位信实的主。
在你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
在你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
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
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用敬拜赞美来围绕你的宝座。
我们用敬拜赞美来围绕你的宝座。
我们也要用倾听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
亦都用倾听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向我们说话，
求主来向我们讲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最近在美国，我们看到同性恋的婚姻、死亡的遗嘱这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最近在美国你见到同性恋的婚姻和死亡的遗嘱这些事情闹得不可 开交。
Terry Chavez 的这个案件更是扯入了总统还有参众议员们。
Terry Chavez 这个案件扯入了总统和参众议员。
那么这些事情都说明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正接受严重的考验。
这些 事情 证明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正受到严厉的挑战。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价值观是根据圣经而来的观念。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价值观是根据圣经的观念来的。
所以这一场文化的战争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战争。
所以这一场文化的战争也可以讲为是属灵的战争。
其实自古以来撒旦魔鬼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攻击神的儿女。
其实自古以来撒旦魔鬼都做一件事情，就是攻击神的儿女。
因为他要破坏神与他儿女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要破坏神和他儿女之间的关系。
神没有除去魔鬼撒旦的作为，
神没有除去魔鬼撒旦的作为，
因为这也是对他儿女的一种考验。
因为这个是 他对他儿女的考验。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民数记22章到25章来看神怎么样保护他的子民。
今天我们从民数记第22章到25章来看神是怎样保护他的子民。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之后，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之后，
在最后的一段旅程来到了约旦河迦南地的对面的摩亚平原。
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迦南地摩亚的平原。
他们将北边的亚摩利王跟巴山王大大的击败。
他们将北边的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大大击败。
他们占据了这些人的地。
他们占据了那些人的地方。
所以在南边的摩亚王巴勒就大大的惊慌。
所以在南部的摩亚王巴勒就大大惊慌。
其实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去攻打摩亚人。
其实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不会攻打摩亚人。
因为摩亚人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亲戚的后代。
因为摩亚人是他祖宗亚伯拉罕的亲戚的后代。
可是摩亚人的王巴勒却要联合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但摩亚王巴勒却 联合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在民数记第22章第3节，
民数记22章第3节，
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所以当巴勒他看到这么多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心里面惧怕。
所以当巴勒他见到好多以色列民的时候，心里面就惧怕。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请一个当时宗教的领袖叫做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
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请当时的宗教领袖，他的名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
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五节，
二十二章第五节，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多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所祝福谁，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为什么要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呢？
为什么要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呢？
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借着一个神的力量来消灭敌人，
因为他们相信可以藉着神的力量去消灭敌人。
换句话说，外邦人所信的神是一个听从他们意见的神。
换句话来讲，外邦人所信的神是听从他们意见的神。
在他们寻求他们神的帮助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一个等待的时期。
他们去寻求神心意的时候，没有一个寻求神心意等待的时期。
巴兰是何许人？
巴兰是什么人呢？
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宗教领袖。
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宗教领袖，
因为他所行的法术十分的灵验。
他所行的法术非常之灵验，
所以许多人带着钱财来求他的帮助。
很多人带着钱财来求他的帮助。
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等一下我们再做分析。
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呢？我等阵再分析。
所以当巴兰接受巴勒的请求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的拒绝。
所以当巴兰去接受听到巴勒的请求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拒绝。
他反倒把巴勒的使者留下来，他希望得到他的财富。
他反而将巴勒的使者留下来，希望得到他们的财富。
所以那一天晚上，神就向巴兰说话。
所以那晚神就向巴兰讲话。
第二十二章十二节，
在十二节那里讲，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虽然不喜悦巴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神仍然把话语传给巴兰。
神虽然不喜悦巴兰，但由于以色列民的缘故，神仍然是将话语传给巴兰。
所以神既然不许可，巴兰只好去告诉巴勒说是行不通。
既然神不许可，巴兰只好告诉巴勒知是行不通的。
但是巴勒呢，他就派更多的使者，带着更尊贵更多的现金去求巴兰。
巴勒就派更多的使者，带更多的现金礼物去见巴兰。
巴兰并没有立刻把巴勒的使者拆回，把他们留下来，他意思说这个生意也许还可以做。
咁巴兰呢，唔单止冇将佢哋讲翻去，亦将佢留低，或者佢谂或者个生意可以系做嘅。
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许可，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神许可，但系佢嘅条件呢，就系遵行神嘅话。
结果巴兰就骑着驴子去了。
于是巴兰就骑着驴子去了。
神就发怒，神为什么发怒呢？
神就发怒，为什么神会发怒呢？
因为神知道巴兰心里面所想的。
因为神知道巴兰心里面所想的。
巴兰是看中巴勒的钱。
巴兰是看上巴勒的钱。
神知道人心中的意念，所以神就警告他。
神知道人心中的意念，于是神就警告他。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节。
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节。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很自然都集中在这一批会说话的驴。
我 我读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嘅焦点似乎都集中喺呢匹会讲话嘅驴子身上。
圣经当中只有两次讲到动物说话。
圣经只有讲到两次系动物会讲话。
第一次是在哪里？
第一次喺边度咧？
啊，伊甸园当中的蛇。
第一次就系伊甸园里边嘅蛇。
当然，我们晓得驴子它没有像人一样这么复杂发声的器官。
我哋知道驴子冇好似人咁复杂嘅发声嘅器官。
但是你知道保罗曾经在路上也听见神的声音，其他跟从的人却听不见。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曾经听过神的声音，但是听从的人跟从他的人没听到。
这里讲到巴兰他的心思乱了，所以他在混淆当中他似乎听见驴子的话。
这里讲巴兰他心思乱了，在混乱当中他似乎 听见驴子的话。
我们相信那更是神要告诉巴兰所说的话。
我们更相信那个是神要告诉巴兰的话。
可怜的这驴子挨了很多打啊。
可怜那个驴子就挨了打。
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以色列先生第三十一节。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灵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带着巴勒的使者去了，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神给巴兰一个警告，
神给巴兰一个警告，
叫他不要咒诅以色列人，
叫他不要咒诅以色列人。
其实神这样做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也是要让巴兰有机会悔改。
其实神这样做不单是要救以色列人，其实神都给机会给巴兰悔改。
但是巴兰他心里面想着许多巴勒的礼物，所以他不愿意悔改。
但是巴兰他想着的是很多巴勒的礼物，所以他心里面不愿意悔改。
但是这一批会说话的驴子太厉害了，
这一批会讲话的驴子太厉害了，
就让巴兰醒悟过来。
他就让巴兰醒悟过来。
你知道神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让神感到头痛，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行为都让神感到头痛。
可惜是我们没有人骑驴子，
可惜我们没人骑驴子。
当然神也会借着一些特别的情况来向我们说话，
当然神会借着特别的情况来向我们讲话，
可能是借着传道人，或是借着弟兄姐妹，
或者借着传道人，或者弟兄姐妹。
谁都不愿意做驴子，
谁都不愿意做驴子。
一方面要拖着巴兰，二方面还要受巴兰的打。
一方面要拖着巴兰，第二方面都要受巴兰的打。
可是总要有人做驴子，
但总有人做驴子。
你知道在教会里多有几头驴子也是好事。
你知道在教会假如有多几头的驴子是好事来的。
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七节。
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七节。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亚兰王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巴勒对巴兰说，
所以巴勒对巴兰讲，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岂能不谨慎传说吗？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民，却是说出祝福的话。
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民，结果就是讲出祝福的话语。
神非常奇妙的把咒诅转为祝福，
神非常奇妙的将咒诅变成祝福。
我一直很怀念过去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
我一直很怀念过去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
我相信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记得有灵弟兄，
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是有灵弟兄。
1976年当我来新城的时候，他给我了很多的帮助。
1976年当我来到新城的时候，他给我很多的帮助。
还是他载我们做学生的去买东西，或者是参加聚会。
他载我们去做学生的去买东西和参加聚会。
他总是那样笑容可掬的，
他总是这样笑容可掬的，
那样热情的帮助人，
热情的帮助人。
当他住在 Northern Kentucky 的那段日子，
当他住在肯德基州那段日子，
在他们公寓里面有一位也是一对中国人的邻居，
在他的公寓那里也有一对中国人的邻居，
这一对夫妇一天到晚吵个不停，
那对夫妇一天到晚都吵个不停，
那个丈夫呢就打他的妻子，
那个丈夫打他的妻子，
他的丈夫打他妻子还有理由，
丈夫打他妻子还有理由，
说每次吵架的时候他的妻子说你打我吗，你打我，你为什么不打我，他就打他了吗，
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妻子都说要打我要打我，所以他丈夫就打妻子，
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也不敢离婚，
为了孩子的缘故他又不敢离婚。
我们的弟兄在那样的情况中做驴子，
我们的弟兄在那个情况之下做驴子，
他背负着他们的伤痛，
他背负着他们的伤痛，
常常劝他们为他们祷告，
经常劝他们为他们祷告。
你知道在吵架的夫妇当中都有一个特点，
你知道在吵架的夫妇当中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吵的时候都是糊里糊涂的要离婚，
就是他要吵的时候都是糊里糊涂要离婚，
可是一旦离了婚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的生活难，
但是当离婚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个人生活比两个人生活要难。
我们的弟兄就是凭着这样的爱心忍耐来帮助他们，
我的弟兄就凭着这样的爱心忍耐去帮助他们，
最后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重新的和好，
最后能够将他们带到神面前重新的和好。
这一对夫妇后来搬到加州去，他们又生了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对夫妇后来搬到加州去，又生了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弟兄后来因为老癌的缘故就被主接去了，
我的弟兄由于老癌的缘故就被主接去了。
你知道教会当中需要有驴子，
在教会当中需要有驴子，
神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
神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
那个贞洁就是在你肯不肯跟神合作，
那个贞洁就在于你肯不肯同神合作。
巴兰因着驴子的开口而看见神的拦阻，
巴兰由于驴子的开口看见神的拦阻，
所以他不得不起来祝福以色列人，
所以他不得不起来祝福以色列人。
四次本来是咒诅的话都变成了祝福，
四次本来是咒诅的话都变成了祝福。
今天神在教会中也是寻找一些驴子，
今天神在教会当中也寻找驴子，
就是那一些肯为主去受苦的人，
就是那些肯为主受苦的人。
有一天对方如果醒悟过来，
有一天假如对方醒悟过来，
他自然会感激不尽，
他自然会感激不尽。
那么巴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那巴兰究竟是什么人呢？
圣经里对他有评论的，
圣经里面对他有评论。
首先巴兰是一个假先知的代表，
首先巴兰是一个假先知的代表，
他是被雇佣而出卖他的恩赐，
他是被雇佣而出卖他的恩赐，
他最后的结果是不得救，
他最后的结果是不得救。
圣经里称他为术士，约书亚记第十三章，
圣经里边称他为术士，
术士那个字呢就好像彼得对的那一个在撒玛利亚的那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一样，
那个讲就是好像彼得去向那个撒玛利亚的人很邪术的人一样。
这个西门虽然认识了耶稣也信了主，
那个西门虽然认识耶稣也认识主，
但是他看到西门彼得按手在人的身上就能够有圣灵降下来，
但当他见到彼得按手在人身上就有圣灵降下来，
他就拉钱出来跟彼得要买这一个恩赐，
他就拿钱出来要向彼得买个恩赐。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犹大书在论到巴兰的时候，
犹大书犹大论到巴兰的时候，
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彼得也同样的来评论巴兰，
彼得亦同样的评论巴兰，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他们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里说一个人如果信了主以后，他为着利益而出卖他的信仰，他的结局就跟犹大一样的十分可悲。
这里讲到一个人在信主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了信仰，他的结果就好像犹大一样非常可悲。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呢？
而为什么要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呢？
因为传统的价值观是根据神的话而来。
因为传统的价值观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来。
一个人一旦丢弃了绝对的标准，他就没有标准。
一个人假如丢弃了绝对的标准呢，他就没有标准。
那个结果就是一直堕落下去。
那结果就一直堕落下去。
今天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已经把白的跟黑的混淆在一起，分不清楚，变成灰色了。
今天这个罪恶世界已经将白的和黑的混在一起，变成灰色了。
甚至情欲也被美化而带入了教会。
甚至情欲也被美化带入了教会。
大家对于离婚、对于同性恋都视为当然。
好多人对于离婚、对于同性恋都视为当然。
在北美，越来越多华侨教会的牧人陷在情欲的罪中。
在北美，好多华侨教会的牧人陷在情欲当中。
在过去两三年里，我们知道有两位，一位在德州，一位在加州，都是我很钦佩的传道人，他们有了婚外的关系。
在过去几年，我知道一个在德州，一个在加州，一个我很敬佩的牧人都有婚外的关系。
一方面在教导圣经，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做世人都不做的罪。
一方面教导圣经，一方面呢又做世人都不做的罪。
有的为财，有的为色，许多的传道人倒下来。
有些是为财，有些是为色，很多的传道人都倒下来了。
巴兰他是一位假先知。
巴兰是一位假先知。
他不但是出卖他的恩赐，同时他也与世界联合。
他不单止出卖他的恩赐，而且他是与世界联合。
与世界联合的结果就是叫人堕落。
与世界联合的结果就是叫人堕落。
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
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有人说我们华侨教会太保守。
有些人说我们华侨教会太保守了。
不错，我们是保守，我们是保守神的话。
不错，我们很保守，但我们是保守神的话语。
巴兰做了什么事情呢？
巴兰做什么事情呢？
他咒诅以色列人，这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咒诅以色列人，看过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神拦阻他，他就替巴勒出了一个主意。
神拦阻他就替巴勒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让他们摩亚人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的男子。
就是叫他们摩亚人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的男子。
所以以色列的男子就跟从了摩亚的女子，也去拜他们的偶像。
所以以色列人就跟随了摩亚人的女子去拜他们的偶像。
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
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往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招，
因为这是双重的罪。
这个是双重的罪，
不但是行淫乱的事情，而且去随从他们拜偶像。
不单止是行淫乱的事情，而且是随从他们去拜偶像。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
在迦南的地方，那地方的居民他们是拜巴利这一个龙神。
在迦南地方那些人呢，是拜一个叫巴力的龙神。
巴力是掌管下雨的。
巴力是掌管落雨的。
春天来了，为了要有雨水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拜巴力。
春天来了，为了有雨水的缘故，他就拜巴力。
甚至把巴力和管生育的女神这一种交配的行为表现在他们迦南人的崇拜当中。
甚至是将拜巴力和 与管生育的女神的交配表现在迦南人的崇拜当中。
所以行淫本来就是敬拜巴力当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行淫本身就是敬拜巴力当中的一个部分。
以色列男子不知不觉当中也学了这种习惯，
以色列的男子不知不觉就学了这个习惯，
所以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
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
神要杀掉所有犯淫乱的，
神要杀掉所有犯淫乱。
25章第3节，
25章第3节，
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灭了。有人说旧约的神似乎非常的残忍，
有人讲旧约的神似乎非常的残忍，
其实这是犹太人文化他们对于善恶的表达做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个其实是犹太人的文化，他们将善恶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在旷野当中，因为卫生的条件不良，常常有许多的疾病，
在旷野当中由于卫生的条件不好，经常有很多疾病，
所以这一种瘟疫的流行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这个瘟疫的病是常有的事，
很自然的，当瘟疫的发生就被视为是神的惩罚，
好自然的，瘟疫的发生就看成是神的惩罚。
虽然神是这样的说，神也没有叫摩西把族长们都悬挂起来，
虽然神是这样讲，但神没叫摩西就这样将族长们悬挂起来，
只不过说明这一些民众的领袖他们要负更多的责任，
只不过是说这些民众的领袖他们要负更多的责任。
当瘟疫传开的时候怎么停止呢？
当瘟疫传开的时候要怎么停止呢？
第25章第6节，
第25章第6节，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你看这一边以色列的领袖长老们正在为这一些罪感到烦恼哭泣的时候，
这里你看到以色列的长老族长们正为这些罪感到烦恼忧伤的时候，
那一边以色列人却还继续在跟摩亚的女子行淫犯罪，
那边以色列人继续跟摩亚的女子行淫乱犯罪。
可怕的事情是这一些淫乱的罪不再被隐藏，
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些淫乱的罪不再被隐藏。
今天罪的严重是罪是明显的行在人的面前，
今天罪的严重呢是最明显的行在人的面前。
其实淫乱的罪自古皆有，
其实淫乱的罪自古就有，
然而今天的淫乱的罪是公开的，
今天淫乱的罪是公开的，
而且不再被视为是罪，
而且不再被看成是罪。
好像有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说
好像有位父亲对他儿子说，
他进到他儿子的房间，看到他儿子的床上放的是这些 Playboy 这些花花公子的杂志，
他看到他儿子床上放着那些花花公子的杂志，
他很惊讶，他说这些书我们以前都是躲着看的，你怎么现在公开的看呢？
他很惊讶地说，这些书我以前都是躲着看的，你现在怎么公开看呢？
所以这个时代淫乱的罪是暴露出来，不再被视为罪的罪。
所以这个时代呢，淫乱的罪是被暴露出来，不再是被视为不敢公开的罪。
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他实在忍不住了，
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他实在忍不住，
这些人太嚣张了，
这些人太嚣张，
所以他就拉着一支枪去把那个男子跟摩亚的女子刺死了，
他就用枪将那个摩亚的女子和那个男子刺死。
你知道对付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痛下针砭，就是要公开的制止他。
防止罪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公开的阻止他。
瘟疫马上就止住了，
瘟疫马上就停止了。
25章第10节，
25章第10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
当然这个祭邪这个字我们听起来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这个祭邪这个字我听起来好像有负面的意思。
其实那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免赦转红，
其实这个字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免赦转红，
那是一个热忱激动的一种心，
这个热忱激动的心。
神为以色列人的不忠就好像一个丈夫看见他的妻子与人行淫一样的伤痛，
神对以色列人的心就好像一个丈夫看到妻子同人行淫的时候的伤痛。
只有腓尼哈能够体验神这一种的心境，
只有腓尼哈可以体验到神这个心境，
所以他立刻去制止了这样的罪行，
于是他立即制止这个事情。
所以神说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够体会我的心，我就满足了。
所以神话够了，只要一个人能够体恤我的心，我就满足了。
所以神将一个永约赐给他，
所以神就将一个永约赐给他，
叫他子孙以后可以继续的做祭司，
叫他子孙后代能够继续做祭司，
就是要为人赎罪，
就是叫为人赎罪。
我们都知道十诫的第二诫，
我知道十诫的十第二诫，
讲到不可以拜偶像，
讲到不可以拜偶像，
也不可以侍奉偶像，
不可以侍奉偶像。
对你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你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因为耶和华我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子，直到三四代。
恨我，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子，直到三四代。
我刚才说的那两位的传道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
我刚才讲到嗰两位传道人犯咗奸淫的罪。
后来被发现了，基本上他们都承认了。
后来被发现了，基本上都他们都承认了。
但是还是不得不离开教会。
但是他们不得不离开教会。
但如果在教会里有人犯了这些罪不肯悔改怎么办？
但假如在教会里面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不肯悔改，那怎么办呢？
首先罪要分别出来。
首先罪要分别出来。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
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一种罪在教会里会影响其他的人，那一定要分别出来。
假如一个罪在教会里面会影响其他人呢，就一定要被分别出来。
有人说，我离婚是我家里的事，干你们教会什么事？
有人说，我离婚是我自己家的事，关你家咩？关你啲人咩事呢？
但如果这一位是教会你带领的同工，那就不再是个人的事。
但假如这一位是教会里面的同工，那么这个就不是个人的事。
因为别人会受到影响而跌倒，就像瘟疫一样。
因为别人会受到影响而跌倒，就好像瘟疫一样。
这样的罪要公告出来。
这样的罪要公告出来。
伤害到别人的罪一定要对付。
伤害到别人的罪一定要对付。
有的是伤害身体，这个有法律上的制裁。
有的是伤害身体，这个有法律上的制裁。
但是伤害心灵的罪只有教会能够制裁。
咁伤害心灵的罪呢，只有教会才能够制裁。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
遮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你这公开罪不是羞辱而已。
公开罪不单只是羞辱而已。
而是要把它拉出来，可以对付，可以医治。
而是将它拿出来可以对付，对付。
好比一个人他得了胃癌，你说这是胃病是痛没有关系，你吃点胃药就好了。
就好像一个人有胃癌，你说只有胃病是痛没关系，只吃药就好了。
但有一天他会发作出来，最后他会死亡。
但有一天他会发作出来，他会死亡。
所以把这个罪暴露出来，把这个病暴露出来，是为了要医治他。
所以将罪暴露出来，将那个病暴露出来，
但是不肯悔改怎么办？
咁唔肯悔改点办呢？
只能够叫他不要继续的影响别人。
只好叫他唔好继续嘅影响别人。
保罗说要把他赶出去。
保罗讲要将佢赶出去。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要把他交给撒旦，
要将佢交俾撒旦。
这样的话听起来我们都很不愿意听。
咁样嘅话听落嚟，我哋都好唔想听。
但是一个人他始终不肯悔改，只有这样办。
但一个人假如佢始终唔肯悔改，就只有咁办。
巴兰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巴兰的结果是非常之悲惨。
最后他在战争当中被杀死。
最后他在战争当中被杀死。
一个假先知得了他当得的报应。
一个假先知他得到被当得的报应。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是非不明属灵征战的世界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不明属灵征战的世道当中。
为着我们儿女，我们也要继续的坚持圣经的价值观。
为了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继续坚持圣经的价值观。
神会保护他的儿女。
神会保护他的儿女。
虽然有像巴兰这样的假先知，
虽然有似有好似巴兰咁样嘅假先知，
神也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
神都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
今天就是一个最坏的婚姻，在神的保护中，只要你肯相信他，都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
一个最坏的婚姻，只要在神的祝福之下，神的你只要肯相信，神都会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
做女子是一件苦的差事，
做女子是一件苦的差事。
但是教会你必须有人要做女子，才能够传达神的话。
但是在教会里面，必须有人愿意做女子，才能够传神的话。
对于会影响教会的罪，只有一个途径，只有把它分别出来。
对于会影响教会的罪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将它分别出来。
我们很痛心的宣告，而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只好让他们离开。
我们很痛心的宣告，那些不肯悔改，不肯承认他们罪的人只能够离开。
罪跟罪人是两回事。
罪和罪人是两回事。
我们是恨恶罪，但是我们是爱罪人。
我们是恨恶罪，但我们要爱罪人。
什么时候这个罪人把罪放下，他就是得救的罪人。
什么时候这个罪人将罪放下，他就是得救的罪人。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你也要求教会要圣洁。
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你都要求教会要圣洁。
当我们有许多不洁净的行为或者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有很多不洁净的行为和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主让我们有这种勇气去面对它，去悔改，去更正。
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悔改，去更正，
免得我们现在不悔改的情况中，
免得我们又陷入了不悔改的情况当中。
主，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主啊，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但不是叫我们彼此包容别人的罪。
但不是叫我们彼此包容别人的罪。
有的时候你是要我们做驴子，
有的时候你是叫我们做驴子。
主啊，让我们来说你的话。
主啊，就叫我们能够讲你的话。
在这一个是非不明的世代中，
在一个是非不明的世代当中，
主，我们要坚持你的话的原则。
主，我们要坚持你的话语的原则。
因为我们相信至终你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
让我们相信至终你会将咒诅变成祝福。
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爱世上每一个罪人。
主，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爱世上每一个罪人。
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罪的可怕。
但我们不能够忘记罪的可怕。
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悔改的罪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悔改的罪人。
以致主你的教会能够圣洁。
以致主你自己教会能够圣洁。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